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堂堂进入马太第八章的第二段，我们求主让我们学习到这些信心的功课，在耶稣基督医治平静风和海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跟随主的我们所需要付的代价。主，我们感恩，让我们真的很愿意的，好像在当时的人一样，看见了耶稣就知道他真的是弥赛亚，他真的就是我们可以追随的，可以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的。主，我们感恩，我们愿就像当时的这些门徒一样，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就愿意的来跟随他。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在网络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学习不是字句上面的，让我们的学习全部都是从神的话、神的道赐下那生命的恩膏，让我们在听的时候，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那些生命的粮食进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吸取这样子的养分，让我们在性格上、品德上面能够更加一步的进步，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Alex 弟兄没有办法参加哈，所以呢，那麻烦一封好不好？请你读马太的14节，一直念到最后面34节。好，谢谢。
奉主的名读圣经第14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继续。
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遭遇都告诉，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一见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谢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跟大家再多讲一个事情哈，就 就是在第八章的第二节，哈，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耶稣。那我上个礼拜我忘了跟大家讲啊，这个拜这个字的动词呢，是一个过去不定时啊。那过定不定时的意思，就是在那段时间呢，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动作。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拜一次，他就一直在那里拜。所以在整个的我们这样读过去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恳求耶稣，在敬拜耶稣。好，所以因为那个拜就是俯伏敬拜啊，那个拜呢，你可以看到他是在一个绝望当中，好像耶稣是他最后的生命救主一样啊。那你看到呢，他真的就是祈求就得到了，因为他呢，他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是这好像就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一样哈。那这个拜是一直的啊，在那段时间当中一直在拜，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看到啊圣经经文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些时态放进去，那你就看到那种这个大麻风病人哦，他的迫切性。他的那种的这个企图心很强的啊，那我们有些时候听到讲说，哦，这个人企图心很强，好像都是比较不是太正面的看法。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马太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啊，我们在追寻神啊，在跟随他跟他求的时候，就是要像这个样子哈。那另外呢，在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哦，在第七节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第八节，对不起，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哈，那个回答，那个说呢，他也是不定时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啊，不是只有说一次“主啊，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而是他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呢，就一直说，哎，这不好意思啊，你要来我们家，哎呀，不敢当了，你要说一句话就好了。那这句话呢，可能重复了几次啊，不是一次啊，而是重复了几次，所以也可以见得到这个百夫长呢，哎，是认真的啊，是非常希望耶稣呢，哎，不必去啊，你只要真的讲一句话，哎，这个病就好了。你要知道他的儿子啊，希腊文翻译成他的仆人哈，他是患那个瘫痪病的。你知道那个瘫痪病啊，在很多的这个病情当中啊，算是很严重的瘫痪，就是 paralyzed。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上个礼拜新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哈，哎，你怎么知道他得救了呢？其实啊，我上个礼拜呢忘了跟大家讲，因为他在这边称呼耶稣为主 ，Lord 啊。你可能我们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我们说主啊主啊，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那个保罗说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说，若没有人被圣灵感动啊，就不会口里称耶稣为主的。OK， 那么在这个人哦，这个百夫长哦，他能够称耶稣为主，这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罗马军官。那我们知道罗马皇帝啊，在这个该杀雅古士都、该杀提比流，他们在位的期间呢，都自称是神的儿子。OK， 所以呢，那个时代，特别从雅古士都开始，哎，那个时候就大家这个一般的人就要称他为 Lord 哈，就是主的意思啊。那现在一个外邦的罗马军官称耶稣为主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寻常哈。虽然当时的皇帝还没有要人称他为主啊， 那个提比流时代的。那后来的几个皇帝啊，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求人啊，要求人就是称他们皇帝为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要一个罗马军官称耶稣为主，这真的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在那个环境之下，哇，一个罗马军官称他为主，然后又这么相信他的权柄啊，一句话那个病就好了。那个病不是感冒的那种小病，那个病是瘫痪的病。所以耶稣对这个罗马这个百夫长啊是佩服的不得了。他是说他这么大的信心哦，他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没见过。那这句话讲完了之后，我们今天就刚刚读到了。读到什么？耶稣就骂他的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所以你在把这个两个对比一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突然发现到耶稣在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看这个罗马帝国的百夫长，他的信心啊好大啊，他认为他知道，诶，我叫一句话他的儿子就好了。啊，这个对比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首先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从第十四节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耶稣呢碰到了彼得的岳母。那路加他说，他彼得的热病呢是很严重的，所以严重到呢，他躺在床上起不来，没有办法服侍，没有办法做家务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当时的环境当中呢，也是不太寻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呢，他的动作呢，从当时的那些保守的犹太人他的角度来看，耶稣这个角度又是很不太寻常啊。怎么说呢？因为塔木德教导男人不能够碰女人的手了。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呢，比如说你到街上啊去买东西啊，要是买菜的是一个妇女啊，那个男人啊，连数了钱以后啊，也不能够直接把钱交在女人的手上面啊，所以要放在桌子上让女人去拿。他们呢，当时呢，塔木德上面是有这样记载，可是你看耶稣呢，二话不说就摸了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打破这种传统的禁忌啊。因为啊，感谢主了，就是在圣经上面并没有提到这样子的禁忌啊，否则的话他们也会开始来吹毛求疵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就摸了他的手，他的手呢，这个岳母就好了起来，马上就怎么样，感谢赞美主，他就开始服侍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模式，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医治你了，你的病好了，就来服侍他哈。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你如果仔细打听一下啊，我相信一定有人他是因为耶稣基督呢在他的家里面行了一个神迹，一个病重也祷告祷告医好了，所以有些人因此感恩啊，就信了耶稣，就开始服侍上帝啊。这个是上帝很喜悦，就像这个彼得的岳母啊，被医治以后呢，马上就起来服侍上帝哈。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是带着感恩的心，就是在神耶稣的眼光当中呢，它是一个最好的。那么彼得的岳母，那我们证明了彼得是有结婚的哈，因为天主教呢，他说彼得一生都没有娶哈。那这个呢，可以在那个所谓中古时期这个黑暗时期当中呢，因为一般老百姓呢没有办法读圣经的，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他们呢，那他们就信了哈。可是呢， 我们以后呢，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啊，哇，那全民都可以来读圣经了。那所以呢，这个很显然的啊，这个跟圣经上的经文呢不符合啊。那马丁路德改教啊，那正好是10月31号，就是过去这几天了、啊。这个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那个教堂的外面贴了95条啊，这就是刚好500年。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也会像彼得岳母感恩来服侍上帝呢？那我要大家思想，为什么耶稣他不用一句话使彼得的岳母痊愈呢？因为刚刚在这个治愈百夫长的儿子的时候，他就是一句话，他说照你的信心成全了。耶稣基督他有权柄，他可以用吩咐的，可是在这边呢，用手触摸了彼得的岳母，他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那么这个跟长大麻风的摸，哎，有什么相同和相异的地方呢？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也许里面可以带出一些属灵的亮光。好，好，我们开始到第16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带了很多的鬼附人到耶稣基督面前。那当时呢，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习惯呢，他是在安息日的，就进到会堂里面教训人，所以晚上的时候呢，就不是安息日了。那但是呢，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被鬼附的人呢可以出来呢？是因为呢，在当时的习惯哈，如果说你是有问题的，你是会被定为不洁净。当你是不洁净的时候，你就白天出来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碰到人的时候就要躲躲闪闪的哈。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呢，比较可以躲开来啊，不会碰到人啊，不会被发现。那这些人呢，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找耶稣了哈。那耶稣就一句话，又把鬼赶出去了哈。所以你看，耶稣一句话医好了那个瘫痪的，耶稣一句话把鬼赶了出去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在这一段里面呢，又医好了彼得的岳母。那么马太呢，就在这边呢写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哈。他呢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在软弱、疾病，还有从希伯来原文里面哈，在马太不是马太，在那个以赛亚54章第4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马太福音呢，他是用这个74译本，那个译本呢，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马太8章17节。所以这两节圣经呢，在如果我们俩把它摊开来的时候，来互相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的理解啊有一些的出入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是要告诉我们，它是心灵方面的医治，也是身体肉体上面的医治。OK， 所以耶稣基督的医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更是所谓的灵界方面的。 OK， 所以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灵界方面的，那我们说精神病患它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因为身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你身体上面有一些的chemical， 有一些的这个酶素不够或是过多，就会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类似像精神病啊，或者是鬼附的现象，好像他不是他自己，他的想法他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不去做一些事情啊，他就是有一些的奇怪的动作或奇怪的话语，那这一些可能跟灵界有关系，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就是人所能遇到的这些软弱也好啦，疾病也好啦，痛苦也好啦，忧患也好啦，那这些耶稣基督都医治。那耶稣基督医治的根本就是说他代替了我们，他担当了我们。所以换句话说，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心灵上有忧伤的时候，他你身上有好多的痛苦的事情，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忧患，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疾病，所有的软弱，因为他，所以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在为人家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得这个胃痛，那我们就可以宣告，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你担当了你的胃痛，耶稣基督为你代替了你的胃痛，所以你会好。他因为他这样子的爱我们，因为他这是耶稣基督的服事，所以在我们为人家医治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来为这个病人祷告的时候，你跟我只是一个耶稣用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代表耶稣。那从一个灵的观点，圣灵来的观点，就是讲应该讲灵界的观点，你就代表了耶稣的灵来治疗，来代替，来担当这些人的软弱。所以当我们以后为人医治祷告，或者是赶鬼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心灵上面，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承担了这一切。啊，这是一个医治祷告的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我们可以操练为人医治祷告的时候。所以啊，医治就目前我们所查到的经文来看呢，他是用手来触摸的哈。你看耶稣基督接纳洁净这长大麻风的，哎，用手来触摸，哎，他使彼得的岳母啊，他的热病啊离开。啊，请注意哦，耶稣没有斥责那个热病哦，但是在马可的时候呢，他是用斥责的，好像把马可呢就把这个热病啊当作是一个邪灵一样啊，但是哎，马太他不是，他是用手一摸，所以你看到虽然两个啊福音书的作者在他们写的呢好像不是太一样，可是你要从他们的着重点上面来看啊，马太是在着重什么？马太他的话语都是用全能哈 ，authority， 那个全能、权柄是赶鬼的，但是医病的时候呢，他是用触摸的，所以你要看到马太在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医治的模式啊，这个赶鬼是一句话，权柄出去 ，OK。那个医治的是用手触摸的，用手触摸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医治百夫长的儿子的瘫痪，耶稣没有去医治，没有去用手去触摸，而是瘫痪呢很可能是瘫痪的鬼，所以耶稣一句话让那个鬼赶出去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医病有些是，如果说这个病是仇敌撒旦引起的，那个时候用全民感的时候，那是很快的可以见效的。好，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的讲下去哈。那耶稣见到许多人围着他，吩咐就渡到那边去哈。耶稣看到这么多人，他就要渡到那边去。那边呢，他就指明是加大拉，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因为那边养猪。你要知道养猪的地方呢，犹太人是不会住在那边的。但是请你注意，是耶稣吩咐他们过去的。所以我们真的在现在的教会， 我们要学习要跟随耶稣啊。耶稣跟我们讲话，引导我们，指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那顺服耶稣的命令是最有保障的。为什么？因为他要负责任。所以当耶稣说诶渡到那边去的时候，门徒知道了、哦、是耶稣的吩咐。那既然是耶稣的吩咐，在这个途中啊，诶有这个暴风雨的时候，那耶稣负责任了、啊、但是好像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耶稣基督好像在小考一下，考试一样，他的那个门徒啊好像没有通过这样子的考试哈，但是我们在这边要注意哈，是耶稣吩咐他过去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文士跑过来，他说：“夫子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一个文士，也是一个拉比。那你要注意哦，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的话，是针对那一个人他的情况说的。耶稣虽然他的话是实情哈，就是你知道土里有洞啦，天空有飞鸟有窝啦，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耶稣讲是没有错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耶稣对那一个文士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人哦，他会用耶稣的话来说，你看这是耶稣他招选门徒跟随他的条件。那请注意哦，这个条件是对那一个文士讲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士他自己是一个拉比。你看了有一个叫拉比的，一个被叫拉比的人要跟随耶稣、哦、他呢他要放弃他现在有的拉比的地位。而且要什么？要跟耶稣基督漂泊在不同的地方哦，不是在固定的地方哦。因此呢，耶稣基督呢，他要让这个文士，你要好好想一想哦，诶，你要付的代价你可以承受吗？这就是耶稣基督要他所知道的、哦、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诶，你湖里有洞啊，天空飞鸟有窝啊，轮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那这句话狐狸有洞啊、哎、有人呢解释啊，狐狸是指西律啊，因为在路加福音有讲嘛，那个狐狸是西律啊、耶稣基督讲说今天明天第三天我就完成我的工作了啊。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飞鸟了、哎、有人说像罗马一样，那这些就是代表世界哈，希律王，罗马，一个政事上面的，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哈。但是耶稣的头哦，要在十字架上面安息。那我这是听很久以前听到一个人讲到啊，他居然用这句话讲说，耶稣基督这个头哦，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在十字架上安息了。所以他也是自己在说自己的预言啊，但是我相信耶稣在那边讲的，他只是在跟这个文士讲说，你要跟从我，你要好好算计算你的代价哦，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还可以来吗？不是说哦，我们每一个要跟随耶稣的都需要有随时睡在外面的这种预备啊、哦、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哈。那另外呢，我想有一些的应用，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外地宣教，有宣教呼召的，你必定要能够承受这一句话。所以我相信这句话是跟有那个外地宣教的这个弟兄姐妹讲的，你能够像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吗？还有这边呢，也算是第一次吧，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人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这个人子的称呼啊，对犹太人来讲，他立刻会想到但以理的7:13-14，因为从天上降的云下来的，跑到亘古 常在者面前呢，得到这个权柄，他的国度，他的权柄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那这个好像人子，耶稣说他就是那一个。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自称是什么？自称是有什么？那个 deity， 他的神性，因为他是可以活到永远的。所以在当时的呢，他其实已经在宣告，他就是那个但以理的人子。所以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来读的时候呢，你要让他们，你要知道他们当时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就在讲说他就是那个但以理的人子。所以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国度权柄直到永远的，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枕在十字架上面，因为那个头那个头跟那个十字架上面，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那个头字同样一个字。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二十一、二十二节很有意思。那这一节意思常常有人拿来应用，说这个太没有什么道理了，耶稣基督居然反对我们呢，孝敬父母啊，不跟家人同在，那这个门徒呢，他说他要跟随耶稣，还是先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在读这段圣经啊，这两节圣经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这耶稣太不近情理了，那要求太高了。但是呢，我们同样的也要从这个文化传统上面来看哈。首先，这个死人的埋葬哈，根据他们犹太人的这种习俗哈，他们呢有两次的埋葬哈。第一次的埋葬就是只要死的那一天呢，他们规定了你当天就要下葬，不像我们现在还要搞很多的事情哈。什么死亡证明啦，还要反正就很多很多杂事，你必须要搞清楚以后，你才能够把这个尸体埋了。但是犹太人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当天就埋了，因为怕尸土腐烂，怕尸土臭啊，那个尸臭就会传染的，所以呢，他规定就要下葬啊。所以呢，许多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跟概念来读这句圣经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印象哈，认为耶稣呢不近情理啊，这个耶稣不让人尽孝道啊，不让他等着他父亲过世啊，当然不是等他父亲过世，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什么？就是父亲死了之后，要让父亲的尸骨自然的腐化，大概一年之后呢，等到那个身体上面的肉啊完全的变成土了，只剩下骨头的时候，他们一年以后呢，就在他埋葬的地方呢，要把尸体的骨头捡出来洗一洗，然后另外葬在另外一个盒子里面，那叫做第二次的埋葬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反对的，就是这个人哈。再说哈，这个特别的例子是给这个人的啊。他说，你就不要再去埋葬你的爸爸，你现在就来跟从我。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意思是不是说埋葬父亲不重要，而是说埋葬父亲第二次的埋葬不是圣经 Torah 的规定，那是他们传统习俗上面的规定。所以你要跟随耶稣，你要超越这宗教上、礼仪上、文化传统上面的规定，因为耶稣是值得我们这样子的跟从的。那么死人埋葬死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对这个人讲说，你要跟从我，你这个门徒现在就跟从我，不要等，不要犹豫了。 不要再跑回家等待了，现在就跟从我们。也就是说你要计算好代价。这个门徒后来有没有跟从耶稣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边呢有一个对比，我们到第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呼召马太，在税关上面呼召马太，马太是立刻跟从耶稣，跟耶稣基督呼召前面四个门徒的时候一样，前面四个门徒正在打鱼，耶稣一呼召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人就怎么样，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要跟从耶稣，要撇下一切跟从他，好像非常的愿意呢跟这个这个使徒约翰啊，使徒彼得他们一样啊。可是我再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被呼召跟随主都不太一样的。那你千万不要把这边呢讲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我就说我一定要离开家里，不管现在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命令是特别给这一个人的。OK。那我们呢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要分清楚耶稣基督呼召你做什么。有些人就是被呼召进入职场。有些人就是被呼召全职奉献，有些人是先在职场呼召，后来才完全的放下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神要用的人我相信神在职场上面需要的人很多。那一个有在职场工作过的传道人，我现在觉得在这个现代的时代里面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如果说一个神学院毕业从来没入社会过的人你将来要去牧养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打过工没有做过任何的职业，你直接的去教导他们灵性生活上面点点滴滴那是很麻烦的，不是太有精力没有这些精力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去牧养。我觉得现在的神对每个人的呼召就是你需要有一些生活上的历练，工作上的经历，你才知道你的羊群的状况。因为现在的世界跟以前的世界不太一样，以前呢绝大部分 90% 的人都是农业，现在不是啦。因此我们现在上帝需要的传道人，他的资格他的这一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以前的传道人他们可能也就是务农而已，所以他们对农业方面的知识也不像我们现在知识这么的多这么的专业，这个情况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所以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每一个人被上帝呼召的现在都是不太一样。OK， 好，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就是任何你这个爸爸第二次的埋葬你不需要在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跟随耶稣，这个就是耶稣对当时这个人讲的。 OK， 好，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请注意门徒跟着耶稣是耶稣吩咐过去的，所以门徒跟着上去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经过困难，遇到困难，那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考验。24节，海里突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协调的一个景象。如果你从一个经文当中呢，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来想想看，现在海里面忽然起了风暴， 也波浪在那边大的这样超越那个船哦，所以船舱都会进水。但是呢，耶稣居然睡着了，是不是耶稣前面的服侍太辛苦了，还是他辛苦到真的非常精疲力尽的，所以他睡着了，还是耶稣故意睡着的？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呢，我相信这段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耶稣他在考验门徒的信心啊。耶稣是不是有些时候对我们的遭遇好像都不作声啊？好像真的睡着了，然后等我们呼求他的时候，然后他才起来来帮助我们，还是他在盘算着？耶稣在盘算着，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可以凭着信心胜过呢？那这个风暴，这个暴，风暴是暴风，对不起，暴风啊。那个风的原文的意思是地震，所以呢，很可能呢是地震引起的这个大波动。那这个大波动，不管怎么样哦，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哦，我们都可能会有这些暴风的。那另外，如果说真的从灵界上来看的话，你觉得在加大拉这个群鬼里面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耶稣要过来了吗？这个大浪是不是他们这些鬼弄成的呢？我想从一个灵界的角度上来看哦，那是蛮有可能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在群鬼当中，一定有些人知道，有些鬼知道耶稣来了。耶稣要把他们赶走了，所以呢，他们有一些的反扑哈。OK， 25节，门徒叫醒他，主啊，救我们，为什么丧命了？我们要丧命啦！然后耶稣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哦，称耶稣为主的人，是不是应该会害怕呢？你会害怕吗？是耶稣吩咐门徒过去咯，而且门徒也跟着他上了船了。那门徒为什么那么小心？为什么会害怕？难道船会翻掉了吗？所以在这边呢，耶稣斥责他们，你们是小心的人啊。那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在责骂，说你们跟着我啊，你害怕会死掉是不是？你害怕会怎么样呢？风浪算得了什么呢？而且是耶稣吩咐我们渡过去的。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思想耶稣基督与我们关系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叫你去做这个服事，比如说刘一仁，你去牧养东湾爱修教会 ，OK， 这是耶稣的命令，耶稣叫我做的，那我应该害怕吗？如果我们教会有什么风浪的话，我应该害怕吗？还是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这个风浪，斥责他们，好像是邪灵一般的斥责。你看耶稣基督起来就斥责风和海，海风就大大平静，好像他们是邪灵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奉耶稣的名斥责你离开，这是耶稣派我做的，耶稣安立我在这边做，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服事，就有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阻碍，奉耶稣名，你给我离开。我不应该害怕这些困难，而是困难应该害怕我，像邪灵碰到我一样。因为我耶稣撑腰，有耶稣在我这边。或者，你可以把整个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说渡到那边去。啊，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虽然是佛教的用语，他说人生像个苦海一样哈，随时都会有风浪的。但是呢，耶稣带领我们过去，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面，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船上面睡着了，好像耶稣没有理我们，没有，其实耶稣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所以 当耶稣被叫醒的时候，耶稣第一个就骂责骂门徒啊，你们这小信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赶逐我们里面不信的邪灵出去，他先把我们里面的不信的邪灵赶走，然后再赶风和海。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责骂这些小信的人的时候，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应该可以的，你们应该可以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要离开的，因为耶稣与你同在，耶稣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船上面。所以害怕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你真正的相信这些风浪应该是要害怕你，所以当你斥责他们的时候，斥责这个不顺利离开，耶稣的平安就进来了，他立刻风和海就要平静下来，他们对你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他们要顺服你，因为耶稣在你的船上面，耶稣在你的事工上面，耶稣在你的教会里面，耶稣在你的所服侍的岗位当中。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以至于二十七节，众人稀奇，哎呀，是谁呀？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弥赛亚彰显他的全能了，证明他是上帝啊，连大自然都听耶稣的话。嘿，我们有这样子宝贵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害怕了。我们所有的内在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顺服耶稣的问题。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海浪，好像是我们人生的风浪一样，当我们单纯交托的时候，最差的情况他会起来斥责他们，但是耶稣基督会先斥责我们的不幸。所以我愿意我们将来都是百分之百相信耶稣的，愿我们所行的事情不怕困难，就怕不信不顺服。二十八节，耶稣渡到那边去之后呢，就看到两个鬼来了，哇，很凶猛，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通过。所以那个加大拉是一个外邦地区哈，因为那边养猪哈，但是这边呢有一个在护教学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可是说一个人被鬼附，马太这边是两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好像这个两边的叙述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的差异，连地方都有差异。马可叫做格拉森，马太这边呢叫加大拉，这个两个是不是同样的地方呢？又开始有一些的讨论啊，为什么是两个人被鬼附，那马可是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确啊要有智慧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马太这边特别讲，鬼掌管了那个地区，以至于没有人可以从那条路经过。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思想，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区块是被邪恶势力所掌管的，是我们不让请注意我讲的话，是我们害怕不敢让圣灵来处理。你 see,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在心灵上面有这么一小块不敢放手让耶稣来做。我觉得整个这个加大拉的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基督在讲 我们呢、啊、是有一块，就像这个鬼一样，他的势力影响范围之内，没有人敢经过。但是你愿不愿意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处理，让上帝来掌管，让上帝来为你怎么样铲除这样子的势力。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有你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要来这边叫我们受苦吗？你知道鬼哦，知道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鬼知道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真的是灵界的奥秘，但这也是他们讨价还价的本钱呢、啊。就是邪灵在跟耶稣讲说：“哎，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嘛，啊，你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你现在就要来灭我们吗？你现在就要来叫我们受苦吗？”那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承认上帝已经对我们定了日子，但是对不起，现在日子还不是现在，所以怎么样？31节，鬼央求耶稣，如果要赶我们出去，就打发人啊进我们猪群。所以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这个央求啊，也是一个过去不定时。换句话说，就是鬼啊，就一直要求啊，哎呀，你赶我们去，赶到猪去吧，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可能更多次。所以呢，那个时候耶稣一定什么？一定在仰望上帝。上帝，我该处理怎么？我该怎么处理？我该不该让这些鬼进入到猪群里面？我该不该为了救这一个人损失很多猪？哎，所以耶稣正在看。后来耶稣准了，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然后全群就闯下山崖吧。都在海里面淹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我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啊，就是这个不洁净的灵啊，不洁净的邪灵啊，我们最好把它赶出去的时候呢，吩咐它到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里面去。好像在一个地方呢，诶，他说诶，就到那个猪，我们可以呢也吩咐啊邪灵去哪里，诶，可以邪灵可以到猪里面去，邪灵可以到海里面的这个没有鳞的鱼啊，比如说海鳗 ，OK， 那这些呢，是不洁净的邪灵可以去的地方啊。那我们要思想一个事情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赶鬼的时候跟鬼有对话啊？这个对话其实，有些人他说，哎，这个鬼对话呢，不需要跟鬼对话，就叫他出去就是了。可是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鬼啊央求耶稣，鬼有没有意识？有意识。鬼会不会说话？会说话。鬼了不了解耶稣的权柄？哎，鬼知道。但是鬼在怎么样？在讨价还价。当鬼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权柄大过他。要奉耶稣基督命令他离开。离开。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医治释放的时候，就是医治释放的时候呢，鬼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人里面啊，生命当中啊，其实圣经里面啊大部分都没有讨论。耶稣来了，他就叫他出去。所以这是一个 authority， 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我们赶不出这个鬼啊，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但是耶稣基督说了，这一类的鬼啊要禁食才能够出去。所以禁食呢，可以增加你的祷告的权柄，赶鬼的权柄，那这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为什么是禁食呢？哇，这个就是上帝的这个他的一种智慧。禁食就是你要胜过肉体的情欲，领受属灵的能力。我再说一遍，是忍受肉体的情欲，因为饿肚子很难过的，你要意志力再把它克服。当然我们愿意说，哎，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但是禁食这个能力 属灵的能力才会下来哦。那我记得麦约翰牧师哦，他解释啊，其实进食就是来帮助你提高你的信心，提高你的信心，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权柄、神的恩膏，就透过怎么样？透过你那软弱的身体，因为在软弱的身体当中啊，我们比较不会犯罪的。在这一种的不犯罪的状态当中，上帝把这个能力、权柄加添在你的身上。OK， 所以啊，在这个时候，鬼就出去了。然后这个猪就受到惊吓，我可以看到，当一个邪灵进入到这个有生命的这个动物的时候，那个猪就会叫啊，猪就会发狂啊。那个群鬼哦，两千只猪，哇，当然通通受不了，通通都跑下去，然后就淹死了哈。那这个淹死，当然这个事情呢，在灵界当中呢是很了不得的哈，因为有这么多的鬼哦。附在那个猪上面就死了，那个鬼呢会不会去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看到，马可福音他有一句话，还有那个路加的福音有一句话，他说鬼要求他哦，不要吩咐他们去无底洞。所以无底洞的意思就是，他们去到无底洞的话，就立刻就要受到审判，就要什么，就出不来了。所以他们呢求耶稣可不可以在这个外面哈、附着在另外一个身体里面。那换句话说，他们还可以继续去害人哈、或是害这个猪 whatever 哈、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怎么样，他没有吩咐他们去无底洞。我也相信这也是神的智慧。他使用这些邪灵，他来怎么样？好像呢，他是来为非作歹，但其实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是在使用他们的这一些的破坏，他来锻炼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很深的用意。33、34节，哎，放猪的跑进去了，哇！这些被鬼附人的遭遇是怎么样的，他告诉大家。但是合成的人都跑出来迎接耶稣，见到了他，他就央求他们，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那我们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可惜，这明明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哦，耶稣基督要是多住几天的话，那个地区的所有的鬼，所有这些生病的人，通通都可以得医治啊，然后被释放了。但是他们的立刻的反应说，耶稣你赶快走吧。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经济的原因哦。哦，这个人好了，或者是两个人哈、这两个人好了，这个代价就是2000头猪啊，2000头猪很贵的。那为了这两个被鬼附的人，这实在在当时或是现在哦来看，实在是太划不来了。所以呢，那这些外邦人呢，在想说啊，我要是留他们住在这里的话，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丢掉他们的财富啊。所以呢，赶快叫他走吧，因为他们的经济损失惨重。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现在的教会界里面哈。当我们有一个很显明的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些人就是会不接受的，有些人还是会请你离开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for whatever reason， 不管他们的理由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假设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一直跟随耶稣的，在听了耶稣讲了登山宝训5到7章之后，你也看到第8章里面耶稣所学习到的，你看到他耶稣赶鬼，他除去灵界邪恶力量的时候，你是高兴呢，还是 你也害怕你自己，你也是不是害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会被彰显出来，或者是你偷偷的在你的心灵里面有一些的罪，不愿意让耶稣来处理，因为耶稣一吩咐邪灵就走了，还是你不愿意耶稣来这样帮你清理呢？所以我们有一个操练，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那些还在挣扎的，你是不是有一些跟至亲的家人当中有一些的矛盾还没有处理，不愿意谦卑下来的解决问题，或者你还是常常论断别人，自以为义，心中苦毒怨恨某一些的人事物，不管你什么样子的问题，你我都知道耶稣一句话就把他们赶逐出去了。你愿意耶稣在你的心灵里面做王吗？求神带领你。好，我们呢有学习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就是第八章啊，耶稣下山之后，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可以看到了，他就是医病赶鬼、传福音啊，然后有很多人要跟着他。那这些就正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 ministry、耶稣基督服事当中呢，就是所谓的 PhD 啊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就是传福音、医病赶鬼。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王权的彰显，亲眼看到耶稣洁净人，洁净那个长大麻风的，赶逐在犹太人跟外邦人身上的鬼。我们也看到外邦人信耶稣，外邦人得医治，女人得医治，自然界也听从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好像斥责邪灵一样，他们就很乖。那到底门徒跟从主的条件是什么？我说了，那个条件都是很 personal， 都是很个别性的，不是一般性的。我相信一般性要跟从耶稣的，就是你愿意。因为我认为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都有呼召，呼召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他。那我们学到的医治是触碰人，释放是吩咐，是一个权柄。所以我想最后你说耶稣为什么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可能的原因就是他要避开人群，到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地方，这也是可能。但我更相信耶稣是为了救那两个被鬼附的，特地的从加利利海的西岸渡到东岸去，医好了那两个被鬼附了以后就被赶走了。但是呢，我相信耶稣呢，他喜欢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呢，根据后面的经文记载呢，以后耶稣再去的时候，那个是在低加波利的境内啊，耶稣就行了一个四千人吃饱的神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千多人呢？他们咋知道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能力呢？为什么？就是那两个被鬼附的得医治之后，出去就帮耶稣传福音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每走一个地方都有父神的带领，都是有目的的。我们今天在任何的地方服事也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神呼召你去某个地方，他一定有他的美意的，你要在那边建立神的国度。求主给我们恩膏，求主给我们能力，求主给我们权柄，让我们的医治恩膏每天都增加，让我们赶鬼的权柄每一天都来增加。我们很感恩啊，谢谢耶稣，我们把第八章也带完了。 好，那请大家发问，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最近一直我在祷告也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性的，因为刚才您上课的时候也说到，他是有神性的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那我就想问一下，耶稣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没有罪性，那他有这个，就是现在像我们这个里面的有一个征战嘛，就是说，比如说我很想去去爱人，但是我爱不出来，那我就有一个征战，比如说我想不去抱怨人，但是呢我也行不出来，就是说常常有这个罪性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征战。
嗯，
那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吗？
他没有我们这一种的罪性哈，因为他不是亚当的后裔啊，所以他没有继承亚当的罪性，他是从圣灵感孕的哈，所以希伯来书啊，他讲到他凡事都经过我们人的试探，他都有经历过，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哈。那但是呢，感谢主，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不会有带着罪性来经历这一切人世间的事情哈。所以当我们人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有这方面的软弱，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帮助我，带领我。让我能够胜过 ，OK。所以，因为他凡事也受同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说他胜过了。所以，因为耶稣的胜过，所以我能够胜过哈。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没有罪，没有犯过错 ，OK。所以呢，他才能够带领我们。
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是非常痛苦的，就是我明明不想去，但是呢却行不出来，而且是常常就这种过程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就想，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所谓的软弱，他能够体恤到我们这种在痛苦中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软弱吗？
哦，当然可以啊，呀。所有这些挣扎的痛苦当中啊，比如说大卫的拔示巴的犯罪啊，比如说，所以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OK， 那他写诗篇的时候呢，是谁感动他去写的？是圣灵感动他去写的，所以他在那种痛苦当中呢，把他的罪完全赤裸敞开给上帝的时候。那一种的经历，神也深深的知道。所以耶稣没有犯罪，不等于说耶稣不知道我们在罪里面的挣扎跟痛苦。他知道，他在历史当中看过很多的罪恶。他第一次看到亚当要犯罪的时候，他没有阻止。他在看到这个约伯的时候，他允许撒旦去怎么样，去让他受苦，去让他经历这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好像上帝都不回应，上帝都没说话。那我们要说，上帝都知道。圣灵感动大卫的时候，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圣灵也跟他经历这样的犯罪，但是圣灵没有犯罪哦，是大卫犯罪。但大卫犯罪写诗篇的时候，圣灵有感动他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圣灵也跟他一同经历，但是圣灵没有犯罪。所以我希望我这样讲，意思就是说， 不要以为说，哎呀，上帝你不懂啊，我这个罪的痛苦哦，是很痛苦的，你都不了解。不是的，上帝了解了，上帝知道，但是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并非不晓得我们所经历的。OK， 所以我们不能说人世间所有的痛苦哦，我们不能够说耶稣不了解我，因为在历世历代当中，我们这罪人所经历的，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神对罪非常痛恨的，撒旦所犯的罪，神难道不清楚吗？他知道的。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所以在这三方面，你看是好像很矛盾，一下子慈爱，一下子公义，有时候慈爱跟公义两个都可以同时看得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啊，我的挣扎耶稣不晓得呀，耶稣知道，耶稣清楚明白，只是他没有犯罪。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因为耶稣没有犯罪，所以带给我很大的盼望，因为我可以跟他一样。所以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很挣扎，但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胜过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当我们轻松下来，我们说上帝我不行，你行的时候，我仰望，我交托，我斥责。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你会觉得你好像天天跟耶稣连在一起，你一点都不会犯罪，相反的，你一直就跟他在一起，很好，好的无比。啊，你真的很爱他，他也很爱你。我们总是希望跟神的关系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还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还有时间多少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不可能。但愿我们在生活上面呢，我们可以每一个层次都提升，不是仅仅只有你说啊，这个人我爱不下去，那个人我爱不下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爱不爱的问题，其实不是靠着你的血气去爱的。你用你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呢，永远都你都爱不下去的。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不再是你个人的感受，而是看神的感受。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你的感受是什么？请你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主啊，我为什么这个人我没有办法爱下去？是我嫉妒他的某些方面的事情呢，还是我论断他什么某些方面的事情，我是自以为意的，还是我不够谦卑呢？还是主啊，我看我自己还是可以的，还是我是看我自己是绝对是没救了？主，求你让我谦卑，让我看到人的时候，如果他是信耶稣的，让我看到他是耶稣所爱的。但也千万不要责备自己哈，说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哈？那我们应该看的就是说，上帝可以，我不可以。那你自己看自己，也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看你自己。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耶稣的心，耶稣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也看别人。让我们的眼光是注视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注在我的身上。我不要再顾及到我的软弱，我的失败，我要看到耶稣的胜利，我要看到耶稣他所看的，我要看到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我要看到我的不足，还是要看到耶稣的丰盛。那这都是一些的选择啊，愿我们的眼光都看到耶稣，而且甚至是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感谢主，
谢谢老师，很受益，就是把眼光看着耶稣。
对，
可能自觉的落在去看自己的软弱上面。
对，你越看自己，你就越糟糕，就越看越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差劲了，太软弱了，太不可爱了。 但是你要相信耶稣看你是可爱的，你要相信看，要看到耶稣是爱你的，要看到十字架他为你死。其实常常十字架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你很好，耶稣爱你，你是得胜的，不要气馁，重新再来，重新爬起来，耶稣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啊，这个是一个自我操练当中，你不要用自己看自己，你看自己你就把自己定死了，就是没救了，你太差了，不是，你要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耶稣他对我们都是带出有盼望的，所以愿耶稣看我的盼望，让我也看到别人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别人都是有希望的，有机会的，一直到他真的到过世为止，哈，我们都说，哎，他是有机会的，他是有希望的。耶稣就这样看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我觉得在这个耶稣的整个的故事当中哦，就像我们这两个礼拜的讲到这个第八章里面哦，因为我最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啊，我身体上可能没有像大麻风那么可怕的病，但是我心里里面呢都是很不洁净的，都是大麻风哦。你真的打开来心啊，把我们的皮扒掉了以后，我们看里面的东西哦，里面心灵里面的东西哦，都是污秽的。啊，都是长大麻风的皮肤病啊，很难看的，很肮脏的，很污秽的。所以很就是这段期间当中呢，你到神的面前就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我有这些问题，我有那些问题，主啊，求你让我真的像那个长大麻风的，就是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然后我就梦想，也不是梦想了，我就想象耶稣就说他愿意，然后他用手摸我。我现在常常想到的就是耶稣的手摸在我的头上，他说我爱你，我肯，然后我身上的大麻风就离开了。所以我现在的想象就是说，耶稣摸我的时候，我的整个头是发亮的，透亮的，然后呢我的身体下面是一滩污水，然后呢耶稣的手一直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渐渐的发亮发白，那个黑黑的水呢就会退去。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洁净我，耶稣说我肯，我洁净你。我们常常你可以用任何的一段圣经的话就进入到这种境界当中，或者就是说你说你里面有什么鬼，就说主啊主啊，你把我里面的这个鬼赶走啊，就像那个群鬼一样啊，不管里面一大堆鬼，乱七八糟鬼，耶稣你就让这些鬼就到那些猪里面去啊，主啊，我要完全得洁净，我从一个不洁净的人变成一个洁净的人，你从一个属灵上面一个灵界当中，在灵界的当中的道理就是黑跟白啊，耶稣来了，所有黑的都要跑掉了，所有这些污秽的东西都要被洁净了，因为耶稣来了，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他帮助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所以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行，我们不敢，耶稣就在里面先斥责我们的不幸，然后帮助我们斥责风和海。所以每次我们有什么软弱的时候，软弱的地方，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模式，主啊，你斥责我里面的不幸，我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会软弱，主啊，你帮助我，然后请你起来为我征战。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八章当中的，你可以应用到了，但你也可以思想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请问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你有什么要我丢掉的东西吗？主啊，你有什么启示带领我？ 让我专心的，让我更加愿意的来跟随你。我觉得第八章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迹当中哦，你进入到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那我现在也在求主啊，主啊，我也要这个一句话的权柄，让我看到哪边，让我走到哪边，我看到有什么邪灵，我要奉耶稣里面一句话的把它赶走。我需要这样子的权柄，所以这是你可以跟神求的，让耶稣按手在你的身上，给你这个 authority 权柄。我们在往后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叫起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赶鬼，可以他们医病。其实那句话是最好用的，你就想说，主啊，我就用这句话来恳求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那加上那个现在时态的时候，就是说我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是耶稣一定要给我们。所以任何一段的圣经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OK， 没有的话，我们请耶利亚帮我们做祷告了。谢主。
阿门。
阿门。
主啊，感谢赞美你，愿你带领我们都进入圣经你的话语当中来祷告来操练，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那一句话的权柄，一句话吩咐就离开。一句话吩咐病就得医治，一句吩咐海和浪就住了。主啊，我赞美你，愿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帮助更多人，也帮助我们更多更加稳的在你的里面站立得住。主耶稣赞美，也请求你在这周当中更多的以你的话语，以你的真理，以你的亮光，以你的恩膏和能力来触摸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洁净我们，
Amen.
来建立我们，
Amen.
使我们的灵体在这一周当中都有一个更深的、更强壮的长进。
Amen.
赞美你，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